劝修净土师，诸位大德的修，诸位居士同修，请看第97首。天涯又见一阳生，六管飞灰气杂根，粒粒寒焦没见破，尖尖刃玉柳江盟，夜长易得还乡梦，岁暮难为作客情，十万余尘安养国，寸心耿耿挂长根。好，这一首给出的题目是寸心耿耿。夏季的11月已经是中冬的天气了，在这个11月就有冬至。这个从卦象上来说，坤卦六爻都是阴，就阴到了极点了。阴到极点就物极必反呢，就会一阳来福，一阳来福就成了福卦。啊，那这个一阳来福，这个福卦就是整个的下面有一个阳爻。这个阳爻就是代表阳气了，火气了，它开始可能潜伏避障在深沉的地方，这时候要涵养它的本来的那个元气，为未来的春天的生发培养基础。所以这个如果从一天来说，这个时辰就是子夜，子夜都是要好好睡觉的。这个时辰就是要静思为最，要完全静下来，来这个把福卦当中的这一阳把它养好。那现在人可能到了晚上11点1点，他还去，还很多都在劳作状态，甚至经济上过夜生活，吃吃喝喝，对身体很不好的。这个时候一定要睡觉，为你第二天的工作生活培养阳气滋。如果长期的只是不睡觉，肯定身体就会衰弱，甚至会英年早逝。所以我们中医的这套古人呢，都是圣人给我们这些好的养生方法，时令的 养生值得我们继承。好，那醒安大师这首诗就对于农历的十一月冬至，冬至就是卜卦，那六管飞灰气炸根，六管就是指六爻，六爻都是这个管有点有通假字，是禁闭的意思。如果天气都是全阴，没有一点阳的话，那整个的这个是闭症状态的，是见不到生气的。那忽然卜卦来了，这个阳气过来了，这个阳呢，它会潜在的有一种动的状态啊，它就会有生长的功能，就是阳刚之德称性而发，所以就有逆那个纯阴的这种气势，所以这样的六爻的阴气在这个一阳来伏的当下，它也就飞灰了，就是它瓦解了，瓦解了。那这个气炸根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根本上的转变，原来都是纯阴用事，都是阴气，现在一阳过来了，阳刚之气把这个局面改变了，这就是这个自然界呀，也就是这个静极浮动啊，循环往复，所以妙就妙在这个坤卦和卜卦的转换啊，这就是气炸根。好，在纯阴的冬天有一阳过来了，整个的大自然就会显现这个阳的现状。好，这个显现从自然界说，粒粒寒娇没见破，辣椒它就都有阳性的，它耐寒，在寒冷的季节这个辣椒还生长起来了，这个梅花傲香斗雪啊，在寒冷的冬天这个腊梅还开得更灿烂。好，那这个梅的这种特点就是由于有那个一阳来伏的阳气的那种支撑，它能生发，哎，所以它就能够这个冲破寒冷，绽放它的花蕊，这叫梅见破。再看地下，整个的阳气来了，地开始有它的暖气了，那这个暖气呢，就会使地下的那个笋呢，我们冬天会吃冬笋呢，啊，尖尖韧玉啊，这就 冬笋尖尖的那笋尖呢，像很韧的玉一样呢，哎，破土而出了。啊，再看柳树，柳树的枝条也在萌芽。这个醒安大师，你看，他是个修道人，然后对自然界的这些微细的景物，他是观察的这么精细，而且跟整个的时辰、这种季节是这么相应。这不仅仅是景物的描写了，在一个修道人眼里，所有的自然界的外境就是心性的呈现，是自信的阳气生发出来了，投射在外面就能看到粒粒寒娇的那种红辣椒啊，那种梅花的绽放啊，那种冬笋的破土而出啊，柳条的萌芽呀，这些都有道在里面。啊，这也是一个净业行人念佛过程当中的一种心路的历程，用自然界的外境来表达。尤其冬至前后夜长，冬至是白天的时间最短，夜晚的时间最长，啊，这是一个分界线。冬至那天是，那冬至之后慢慢的白天会长一点，夜晚会短一点，到了夏至，那就是白天时间最长，啊，冬夜晚时间最短，啊，那这个冬至和夏至在时间的这种区别当中，就真的就像阴阳阴啊，这个阴阳的消长的关系。好，夜晚很长，当然睡眠呢也会长一点啊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冬天要早睡晚起啊，这个顺应这个时辰季节啊，晚起到什么时候呢？太阳出来了你才起来啊。而冬天就是要多睡啊，所以有的人过冬之后就胖了，就睡眠比较多了啊。啊，夜长容易得还乡梦，夜晚长，夜长就梦多了。但做什么梦，每个人不一样的，就包括我们同样一个人，你修行和不修行做的梦也不一样。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业力的种子，梦境的好坏跟我们这个种子有直接的关系。善业多，你的种子起现行，显现的梦境就会好一些；恶业多，你的梦境常常做噩梦，梦中冤家对头很多，总是跟你过不去，你多生多劫杀的那些众生在梦中要你的命，要你讨债， 所以这个梦啊，对大多数人说还是挺不愿意面对的，而且这个梦做梦的时间可能很短，但你会感觉到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啊。有心理学家这个研究，人类做梦最长不超过4秒钟，在你在4秒钟的时间当中，可能把你一生的历程都梦完了。那这个对于梦的研究啊，那啊，古代文化都有很多的典籍啊，中国的周公对梦都有研究啊，大乘佛法也会谈做梦的机制，有种种的情形形成梦啊。那西方有一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，专门来研究梦啊，写了一部专著叫《梦的分析》啊。弗洛伊德是把梦作为一种补偿啊，你未曾得到的愿望的缺失，会在梦中得到一种补偿啊。但是梦的发生机制是很复杂的，其中还有着天神来托梦，还有着跟你最亲切的人来托梦。比如你修行修到一定程度，你在轮回里面的这些家境眷属梦中会请你帮忙啊。如果你没有能力，他也不会找你啊，知道你修行有点能力，找你可能能帮上忙，能超度他。还有诸佛菩萨为了度众生所显现的梦，大做梦中佛事的啊。这个佛法传到中国，汉明帝就是从梦开始，佛就托了一个梦给他，示现了佛的形象，哎，就开始了佛法在中土的序幕。所以这里醒安大师特别指还乡梦，就是做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梦。我们从小到大做了很多梦，分析一下自己的梦，都是轮回里面的，都是五欲六尘、家亲眷属、恩恩怨怨，啊，各种自己做事业怎么去奋斗的，或者成功了的、失败了的，离不开这些。但是要做一个回归极乐世界的梦，这可是不简单的事情。这一定要你开始来修行敬业，在阿赖耶识里面，你这句信愿称名的信息长期熏修，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有一颗那个敬业的种子在开始存在，在开始不断的熏习，力量越来越大，这时候才会显现 极乐世界的梦境。当然也有一些人多生多劫曾经修过净土法门，善根深厚，他前身就带了这个种子过来，这也有。但是你前身带的那么深刻的敬业的种子怎么没有成功呢？所以现在要加强。显安大师他在冬日的漫长的夜晚能容易住到还乡的梦，说明显安大师在念佛的功夫上确实非比一般。试问我们想梦到极乐世界还是很不容易的啊！有时候可能念佛念得比较清净的时候，比较相应的时候，偶尔会得一点这方面梦境，但大部分我们都梦不到极乐世界的，梦不到阿弥陀佛的。好，这个显安大师做这个他还乡梦，他说容易得到，这说明他心非常清净，而且他内心的净业的信息很强大。我们从显安大师的诗就能看到，他知见非常纯正，而且他生命的唯一目标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又带着一个万缘放下的心态来专一持名，所以他得容易得还乡梦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值得一切敬业行人去学习的。好，那11月就是一年的快结尾的时候了，叫岁暮啊，一岁的啊尾声，这时候是要想到回归故乡的，但还在漂泊，还不知道何时能回故乡，所以难为捉柯情。这里句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开始。我们在娑婆世界，在这个世间就是在做客，而且做得很无奈，很疲乏，很忧伤，很痛苦，没有知音，没有救助的力量，非常的孤单。所以岁暮的时候他连着还乡梦，住的还乡梦就想使这个梦境真正实施，但是目前还去不了，所以难为捉柯情。虽然这样，他的净土的情怀就一心系念着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极乐世界，这样十万余尘安养国，在现前的一念的心当中超越空间的间隔，这个对极乐世界的怀想思念回归之心，这叫寸心呢。就是我们讲一寸那么大的心，代表这个回归极乐世界的这种深深的愿心，这个愿心是很真诚的， 不能忘怀的，时刻在萦绕着内心的，这叫耿耿。这个寸心耿耿挂长根啊，这个长根是太白金星。这个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土火这五星合起来称为七曜啊。这个金星呢又叫大白金星，它这个在星天空的星系里面是光色呈银白色，而且亮度特别亮的。这个金星在黎明的时候，它现在东方，现在东方就称为启明，叫启明星。而到了傍晚的时候，这个金星就现在西方，现在西方就称叫长庚。所以它现的时间方位不同，它的称呼都不一样。诗经就有说，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啊，那不是指两个心，就是一个心，只是运转的方位不同，在出现在东面就叫启明星，出现在西面就叫长庚星。所以这个星可能很有种宗教的韵味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腊月初八，也是说夜读启明星而悟道的。你看在这里，醒安大师他对极乐世界的不可释怀的深刻的怀想，也跟这个长庚星挂上了一个密切的关联。这颗思念净土的心挂在长庚星上，当然一方面是指方位，长庚星这时候它就是在黄昏的西面，黄昏一方面指我们生命终结的地方，另一方面是指西边。这个关于金星的内在的特质，这个原来古人有占星学啊，这是一门深刻的学问啊。这个整个的星系啊，包括七曜啊、十二个星系啊、二十八序啊，这些是跟我们地球的人事、政治、灾难、军事这些天象的变化都有跟地球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古代的朝廷有个官职叫太史，他就专门是观察天象的，尤其是这个天象跟世间的关联的啊。你看鸠摩罗什大师来中土，哎，就跟这个天象都有天象了，就是当时扶秦嘛，就是苻坚做皇帝的时候，他的太史就启奏说有异星出现在西域分野，就是有颗奇异的星出现在西域分野。西域分野就是十二个星辰和地面它化成周国的 相应的地方，相应地方就叫分野。如果从天上看就叫分星，所以每这个分野当中的天象就是跟这个地区的有关联。但现在这一套学问要么在民间，要么可能就消失了啊。所以这个一心就说，当有大德智人入府中国啊，这个是表达这个。所以为什么苻坚他会派吕光衰70000大军到去伐鸠池，就是要鸠摩罗什的啊，是顺应这个天象的。所以这个醒安大师把思念怀想回归极乐的这一念深刻的净土的心，跟长庚心，也就是太白金心，挂上深刻的啊，把它连在一起。那这个可能醒安大师会知道长庚心的内涵。中国古代你看诗经，中国古人对这个星空啊，天文学非常了解，甚至是一般的老百姓都很了解。现在我们是两眼一摸黑，抬头不仅分辨不出什么星座是干什么的，叫什么名称，可能现在搞得都看不到星星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